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今天再一次邀请到于丹白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来分享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关于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这当中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内容。上一次我们特别的是讲到了他玛这个主人公，他玛呢是在这个家谱当中提到的一位女性的名字。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记载女性的名字的地方呢不是很多，特别是在家谱里面。不但呢他玛是一位女性，而且他玛和他的公公犹大怀孕生下了两个孩子，而且呢他玛呢也是好像用了一些手段，他扮作妓女的样子来引诱他的公公，让他呢和自己怀孕，最后呢生了一对双胞胎。那为什么圣经会记载这样一段的历史，而且呢在这对双胞胎孩子的后代呢居然是出了耶稣基督，也就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在盼望的弥赛亚。今天呢在这当中呢，我们继续的来听牧师跟我们分享他玛这个女性人物。
他玛是生出来两个孩子，生出来两个孩子 很奇怪是吧，为什么不生一个呢？就犹大来说没话可说，你说他玛是的睡一个死一个，好吧，跟你大儿子睡了死了，跟你小儿子他也死了，因为信心缘故他就还你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是因为罪的缘故死在神面前，现在他玛是因为信的缘故为你生两个孩子，一个是法拉斯，一个是谢拉。那所以呢看马太福音第三节啊，一章三节，犹大从他玛氏这句话力度啊，在他玛氏这个名字上面比在犹大这个名字上面更强。犹大从他玛氏生了，强调是不是犹大生了，其他都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是吧，不是犹大生了，他玛氏生了。所以传下去下一代的生啊，不是单单那个肉体生下一代，是带有使命，带有信心，带有信念，带有相信神的给亚伯拉罕祝福的那种属灵生命传递的力量。马太哦写家谱这个意念很强，犹大生孩子，其实犹大的信心啊没有他玛这么强，所以犹大就靠着他玛的信心生了两个孩子。
犹大最后说他玛比我更有义啊，这一句话怎么看呢？
义就是对的，
更对
啊，更对，就说对跟错，人生啊，这个对错不是说你开车扎车这样转换这样拐弯是错，这样是对的，不是这么简单的，是指那个人的信，在信心里头他抓到那个应许，他知道这个是抓对了，也看起来不像了。在亚伯拉罕的后代当中，不管的是没有老公不重要，有没有孩子最重要。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路德这个个案都是这样，拿俄米为什么要路德怀孕生孩子，女性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知道最重要是有孩子，所以当雅各娶的拉杰跟利亚两个太太两姐妹吵来吵去都需要什么生孩子多，他生孩子就丈夫爱他，等于这样。什么叫犹大说的义呢？他比我对更对 正在神面前抓准了应该走的路，我自己还没抓准，他还抓更准。他嘛，他相信犹大家族里祖宗啊亚伯拉罕传下来的那个应许是真的。犹大呢，他也相信，但是他没有，他嘛是这么追求，拼命要得到。马太福音里面，犹大从他嘛是生法老师跟谢拉，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的应许啊，当中要在人的生命一代过去，一代要来不同的人在里面呢、啊。其实很多事情啊，人可以把神的应许啊搞砸了。所以人的眼光呢，哎呦，他这样做完蛋了，神的应许不能实现了。哎，不怕，你不相信，有别人相信。神会当中寻找到一个能够相信的人，继续把神的应许存下去。人有软弱，但是神没软弱。神最软弱的地方也比人最坚强的更坚强。所以当人看起来是我错了，我做错事了，良心里面受责备了啊，但是神就觉得这个，当你良心受责备的时候，你就是这个人能悔改，神再重新再来用的这个人。马太这样写的，在提醒当代的读者，犹大最后是犹太地里面最多支派的一个民族的人，大部分是犹大民族下来的，被俄外邦后来回来的人，对吧？你要知道啊，你们的弥赛亚这个应许怎么实现呢？我们都有软弱，但是神在我们软弱的人的身上，他会兴起一种意想不到的人，在当中有信心把神的计划完成了。
犹大这支派他自己是不是很清楚将来他有君王，这个从他出来是不是？
犹大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犹大支派，犹大只知道他自己是雅各的一个儿子，不知道他是个支派的。
哦，就是第四个儿子他的名字叫犹大，是这个意思，他只知道这个。
对，
那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这个君王，神的这个应许是到底是从哪一个儿子身上的后代出来，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就是凭信心来。
对，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将来就成为一个支派，因为最后雅各那十个儿子进了埃及之后，再去生活之后，他们这一代已经死光了，他呢下一代的人坚持着他们这个关系，他们才组成这个支派嘛，对吧？那你可以想象嘛，犹大他有谢拉跟法拉士嘛，那为什么谢拉不是一个支派，法拉士不是个支派啊？
哦，
对吧？你可以这样，那为什么奇怪，两个儿子都承认他们是犹大支派，不会有其他的？简单嘛，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这三代都有神的应许重复了嘛，所以就停在雅各这里，所以雅各之下的十二个儿子都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把那个名字改了，因为雅各最后把神的应许祝福都给了十二个儿子了嘛。
嗯，
所以你把你的名字改了，你搞不清楚了，你不知道是不是我是哪个支派的，我承受什么祝福了，所以那时候就分成支派，支派的依恋我相信是在埃及地里面才有的，他们进埃及的时候不会这样说，我们有十二支派啊，各自有三头啊，不管 我想不，他们不会
就是说他们十二个儿子就是十二个儿子，很单纯，当时就是儿子的这样一个观念。
对，
然后后面是他们的子孙后代变成了一个支派了。
对
啊，而且就是他的支派的命名是在雅各的这十二个儿子开始的。
对，
那对他玛的这个观念，就是很多人认为说他玛好像有一点不择手段，他没有后代了，哎，他怎么会跟他的公公乱伦？
血统里面本身没关系的人，他们假如两个人发生肉体的性房关系，这个不是
乱伦、哦、
但是可以说是奸淫。奸淫就是说你有你太太，他有他的老公，论伦，伦就是五伦嘛，就父子兄弟很亲近，这种太近了。但是在创世纪，亚当跟夏娃生孩子跟女儿，他们都有，他们通婚都可以生孩子，没事、
哦、只是后来才
有论
乱伦的概念。
乱伦是因为基因的影响生孩子有病的，所以这个是人的身体堕落之后才有。刘大第一个儿子死了，刘大跟第二个儿子说，你要跟你嫂子同房生孩子。所以假如有一个要求的原则底下，这个不是奸淫，也更不是乱伦了，这个有目的嘛。但是假如他看到第二个儿子说，哎呦，你的嫂子很漂亮哦，你跟她睡吧。所以这个行为是为了什么而去做，那分别就很大了。姚大不是为了生孩子，他是找个妓女，观念就是他马氏他没有奸淫，他是为了生孩子，但是他公公的去找一个妓女，不道德的，到他马氏没有不道德。所以姚大说他比我更有意义，就是这个意思了。他要为了得到这个家族里面的应许的祝福，他想要有份，所以他这样做。姚大不是，我去跟他睡不是为了留后，不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有需要。
就是行为表面上看是一种行为，但实际上从心发出的那个目的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后来他嘛不放弃，他在这个家庭里面又得到这个夫妻的份，所以他就想一个方法，最后他从姚大身上得到了两个孩子，生了两个孩子。好，下来再去继续讲呢，也有相同的一个句子在后面。法拉士生西西伦，西西伦生亚南，亚南生亚米拉达，亚米拉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来了第五节，撒门从拉合士生了波亚斯，看到吗？正常不是一直讲下去一直说下去，就应该说是拿顺生波亚斯就过了嘛，是吧？马太故意的加上拿顺是生波亚斯啊，但是他怎么样生波亚斯啊？你记得历史上面有一个人呢、啊，叫拉合，他从拉合生波亚斯啊，这个麻烦，因为呢拉合也像那个他玛一样是个外邦人，而且我们也知道他嘛是因为想要得到犹大替他们生孩子这个福气，他才去装着做妓女，记得吗？但是呢拉哈不是装着做妓女，拉哈本身是个妓女，是专业的。那这故事很复杂，有时间呢你就可以详细去看拉哈这个故事。按着历史程序你就知道了，他嘛是创世纪嘛，这拉哈的故事是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当然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拉合这个名字确实在犹太人的历史上面啊，像他玛一样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所以马太才把它放进去的。对当时马太福音写的时代的犹太人来说，他们都知道，都不会说哎呦怎么跑一个什么人名出来 啊假如你跟我没有那个旧约，你就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其实在犹太人马上就反应重要性在哪里。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内容就是记载摩西已经离开，就是神就在生命记最后了，说到摩西怎么离开，神亲自把他埋葬了。
生命记三十四章吗？就是说耶和华把他接去了、是吧？
三十四章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120岁，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摩西离开世界之前就把带领以色列人进的埃及的责任交给约书亚。好了，约书亚记就讲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迦南、我们来看的第一章吧，第一章第十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约旦河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第一章的背景啊，跟后面我们要有一个连接关系。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当下约书亚呢从石亭暗暗的打发两个做探子的，吩咐他们，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就去了。我问这个问题啊，那为什么约书亚要派探子进去窥看呢？
打仗之前他们不是得要去派个侦察兵那样去侦察一下吗？
对啦，一般人都这样看，但是我不是这样看。我可以这样问了、他从前约书亚不是进去看过了吗？哦，你说那个40年前，现在就可能不一样。
对、
那你这是担心吗？40年前他进去看，看完之后他出来，那里面很高大，不怕，里面人比我们能打，这说明我们的神能真的帮助我们取那个地嘛？不然的话，我们比他们强壮，我们打进去不应该有的，神帮助我们才是证明神跟我们同在。所以约书亚的观念，打进去靠着什么？不是靠着自己能不能打吧，靠着什么？靠着神嘛，是吧？所以他才跟加勒成为神喜悦的，不在旷野死，而且能够进迦南美地。约书亚也是带领他们进去，他能带领以色列进去的原因，因为他相信神能带领他们打胜进去嘛。所以他去窥探，假如是因为怕敌人的强大的话，这个是多余的。敌人越强大，他们越能依靠神，神在他们那边就越能证明神是真的。那这两个探子进去的话不多啊，马上圣经继续讲下去，就是说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约书亚打发两个探子进去，两个探子去的时候呢，就马上进到这个妓女家里面。当中有没有很多事情曾经发生过呢？那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是很像好像告诉我们，这两个探子进去好像知道有个地方他要去的感觉。念出来吗？
对
啊，好。然后有一个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以色列人来了这里窥探。耶利哥王就打发人去见拉合。哎呦，那他们知道他进到拉合里面嘛，所以这两个探子看起来没什么经验，是吧？你当间谍派你去什么地方、什么国家、什么城市里面打听打听，结果进去全世界人都知道你进去，而且知道你是探子，好像是不够专业吧。然后过程里面怎么样呢？这个拉合就保护这两个探子，拉合就是把他们藏起来了，就回答他们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了，他们
是哪里
来我却不知道，不知道我就撒谎了。在天黑了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去追赶，就被追上。那你也觉得什么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他不知道很详细，因为他说城门关的以前他们出了城门了。哎，这个妓女拉合他的家在哪里啊？为什么他可以看他们出城门呢？
肯定在城门那儿吧。
对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发觉，原来呢这个拉合的家就可能建造在城墙的上面。当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呢，在城墙的附近或者上面呢，很多时候也有人居住的。当然我们可以猜测，大部分居在那边的人呢，可能他们的事业，可能他是当看守城墙的兵啊，或者说是他替军队做饭啊等等，我们就可以这样想。结果他们就去追赶了，然后那个拉合就上去跟这两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这地的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了毁灭。我们一听到这些事心就笑话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没有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然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又救活我父母兄弟姐妹和一切属于他们的，拯救 我们的生命不死。好，这里呢你留意的话有一个问题你会问的，这个拉合什么时候听到以色列过红海啊？神使水干了、啊。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很久以前，至少也是应该有40年了吧。这个问题也真的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一下。不过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只有这么多了，我们希望下一次再请牧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
有光透进荣耀照明，迎起光彩成一盏释迦明灯。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照明，迎起光彩成一阵释迦明灯。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是主耶稣爱的火点燃我的灵，让我得重生的生命。罪恶风雪冰封生命盼望，死生命，耶稣宝血 亮我心灵。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